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堂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堂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尊敬直至菩提永皈依为所修十堂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可以和发心当中稍稍安住一下，要安住的时候呢，就是说平时发心是各种都有，但是时时的就可以观察说日常生活当中如何更好的转化自己的心，就是更增上菩提心的这个功德，变成从造作到不造作的这个菩提心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尤其是我们说到菩提心的无量的这个慈悲喜舍的时候，针对的是这众生啊，有情众生，所以从这个角度呢，可以关照自己的心，变得就是说不论出现什么样的一些众生，可能就是很容易就是有各种各样的情绪的执念概念的这种束缚分别心的这种缠缚，但是有时候就是忘了自己的心态意图，正在就是以从哪一种的一个习性和倾向性的角度去分析和观察这个现象，然后如果能够即刻的有就是翻转一下心，就是观察一下自己的正在做什么，正在想什么，正在以哪一种的态度在做哪一种的倾向性的这种预期或者是上面的一些迎合，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即便是你遇到一个非常顽固的人，或许尝试着说可以修这种一切顽固的或者是固执的乃至于具有毁灭性的那种的情绪呢，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爱我执的那种的情绪，所以这个就是说共同的这个上面来讲的话，就是有这种我执法执爱我执那种，似乎看起来爱我执是一种就是给自己增添某一种安乐的一个依乐，但事实上面呢，因为就是利己点在于自己而已，就是说缺乏除了自己以外的那种的关照，事实上面现象世界是一个缘起的现象，不是基于一点而呈现的一个实质的物质或者物质的一个现象，所以基于这个呢，就是说如果你看到任何一个对境的时候，都试着就是来增上菩提心。如果我们说即便是遇到非常顽劣的形象，但这个时候呢，他也是由他的顽劣的情绪五毒控制的，所以正好你遇见的时候是一个以毒攻毒来摧毁我执我爱的一个好机会，所以应该就是以尽量恭敬或者是把它转为一种修道这样的一个方式，可能需要历经一段时间，但是会逐渐的越来越好。那这个什么稍稍的就是皈依发心什么安住一下。 然后今天的圣道宝满论的内容呢，如何接好知识法，怎么样都可以的意思吧，不论如何都可以，都很好，就是这个意思。那要达到这种不论如何都好的一种修行的话，最好就是有某一种境界，已经证悟的境界，就是证悟一谛啊，这样的，乃至于最终证悟佛果，当然是最好说。从这种证悟者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世间的一些修行呢，可做的这种很努力啊、精进啊，或者是说，设施呀，或者是看起来苦心啊，或者是看起来就是放荡不羁呀，就是说各种各样，就是因为他的心内心的正量啊，而有所不同啊。并不跟凡夫的一般的人需要做的，或者是说在没有证悟之前需要努力的、需要防护的、需要留意注意当中，就是谨言慎行，在谨小慎微当中逐渐修行的一个过程。尤其是在就是初期的阶段当中呢，非常强调这个慎于的行为，然后逐渐到意念的这个就心意的这个企图。动机、意乐这些当中，所以说，他本身，需要，就是说，如果是证悟者的话，那就是已经有这样的自在。那我们对普通人来讲的话，是确实这一辈子拥有这样真的自在的机会。所以说大家从法上面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有这些珍贵的传承，有这个先密的这个教法，有种种的这个心要窍诀，有这些活生生的道德传承，祖师的这个就是未间断的这个传承和我们所谓暖气未消散的这种口授心传的这个教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现在是能够把握机会，应该把握机会，如果能把握机会的话，能够获得这种完全自在，就是什么都怎么都可以那种的自在，有这样的机会。所以这个我们说人生难得，佛法难遇，尤其是说就是今生这种成就，今生成佛，乃至于就是这种的上好的一些因缘聚会的时刻，其实是现在。所以这一点，如果没认清楚，以为说只是说在古代可能有很多美好的这个修行的环境呢，遇到种种善缘呢、上师，在未来某个时候又就是说佛菩萨应化降世，种种方式来就是度众的时候可能怎么样，但是忽视了自己现在就是最佳的机缘、珍贵的机会啊，就在时下。所以说我们应该说就是珍贵的释迦牟尼佛的这种教法传承，就是说佛出世、如来出世、传法、佛法住世、自入圣教、示意摄受，就这类的，就是我们所说的自他圆满啊，这些上面有嘛。所以如果看起来这些都很多都具备了，所以应该说，就是不需要，就是过分的羡慕其他的时间，过去久远的过去或者是这些，当然你可以羡慕，但是意思说现在也是值得羡慕的一个时间，所以好好修行这方面，能够带来这个证悟的机缘，在这一辈子当中。那另外一部分这些偈颂里面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如果一个人已经有那种立志修行以及修菩提道，已经心理上面已经有笃定的这个见解，然后在这个心智上面非常的精进勇猛，有某一种这种的时候呢，就是说能够带来就是顺缘也好，逆缘也好，也不再是一个问题。像我们刚才讲的，一个人如果好是认认真真想修菩提心的话，其实对他来讲，顺逆诸境呈现的时候，就是可能 感性上面和初始的这个心上面来讲，当然希望有顺境，没有逆境，而且逆境都有各种期待、恐惧的那种牵转了。但是如果你已经心向更广大的这个彻底的这个菩提心的方向，就众生有苦，我们是就是自己的苦也不想承担的人，不想就是想要带就是替众生啊怎么样就是受苦啊，或者是背业啊这种的。但是如果我们的心逐渐的了解到说事实上面，就是说所有众生对我们就是此生过去世来世乃至从轮回当中的就是安乐和解脱都有极大的恩德，甚至有些时候以违逆的方式出现的呢，都反而也是珍贵的，甚至也是上乘的这种修行的一些机会。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把他们当作我们以前不是常常有那个一些作心上面，就是会逐渐的，就是你先有这个见解，但是这个见解立马有了以后，你马上要去做的话是很困难的，而且容易就是失去信心，容易就是退失这种的心力，乃至于就是见解上面也不够稳定，觉得这个不实用，不就是好像这样做的时候会有给自己带来更多的痛苦，有那样的一种想法无法承受。但是如果开始的时候先就是有了这个见解以后，开始做上修行了，修行到逐渐的某一种的纯熟的程度，这个是就是一直在建议的这种方式，就是说不是说一受菩提心，一下子发菩提心，了解了学了菩提心，马上就是说要做跟这个佛法上讲到的所有的这些都要立马实践的话，那可能不是那么样的现实。因为有时候就是我们说理性和情绪有冲突，见解和这个行为上面呢又会有这种，因为行为辛苦的时候，或者是种种不容易的时候，顺的时候可能还好一点，如果种种逆缘出现的时候呢，可能那种的欢喜就没有了，没有欢喜反而生烦恼啊，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呢，就不太容易。所以说是先这个立立坐上修行，坐上修，然后等到就是逐渐逐渐的心，就是完全由那种逐渐到不造作的一种过渡的当中呢，就是说可以更加自然、更加自然的方式。后来就是说，不论别人有多少的违逆，内心的对其他人的爱、欢喜这些呢，并不会退失，并不会减少。所做的所行呢，都就是自己完全明了，并不会有那个疑惑呀，就是有一种就是不笃定呢，不确定呢，有时候会因为自己的情绪而增加烦恼，扩大事件，有时候呢，就是对于某一种美好的功德有产生怀疑，或者是认为可能就是没有产生这些，怎么讲呢，妙善的功德呀，就是这样。不笃定的时候呢，就是不是说立马要去做某一种的事情这一类的。所以说这个就是从某一种具有某一些修行上面的一些就是已经有正量，或者是就是往这个有正量的这个性解行这个上面呢，就是正在就是圆满成熟的过程当中呢，应该怎么做的，就是说不是说怎么做吧，就是说应该有的某一种的就是修行的功德会自然而然呈现。所以这个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菩提心在后面有讲嘛，就是造语顺移这些都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你已经就是见解和这些成熟到一定的程度，然后这个见解呢，引领这个作息呢，转化这个习气也到了某一种的程度，所以这个有关系。但不论如何，我们就从开始地方，第一个说心融入正法的行者，舍弃所作很好，不舍弃所作也很好。就是说，你心内心当中已经有某一类的羞耻，逐渐的在成熟。所以比如说我们 就是出离心吧。修出离心的时候呢，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心没有入法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刻意的从肉身上面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到安静的环境去啊，就是琐事减，就是简化生活，就是琐事，就是减少琐事，然后一直这个经教上师这样去修行，就有些人说很开始就是远离世间的时候，环境有很大的帮助，有些进到这个很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那个环境里面流水潺潺，绿树成荫呐、鸟语花香，到处都是很多就是很美妙的这个花草树木啊，然后整个环境的天空啊，就是气候啊，就是特别舒服，让人感觉赏心悦目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能够闻到这些草香花香这种啊，然后就是说你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只要就是能够果腹，用就是当地的水和这些瓜果也好，自己带的有限的食物，这样的时候觉得这个就是有一种升起一种对另外一种城市的很多杂事呀、名利财色的这个张望啊、需求啊，那些上面的来讲的话，产生某一种的因为寂静的环境而带来的一种安乐，让心里面觉得没有什么压力，没有什么那种难过的事情，不需要活在别人的各种期待和言就是种种这种期盼里面的压力里面的。所以说轮回当中还有很多尔虞我诈，很多勾心斗角，这样的时候你觉得这里面你看多好啊，就是完全自由自在，完全释放这种心理的任何就是负累啊，就是这种。所以这个就是开始，然后渐渐的基于那个道理啊，就是说整个轮回要看，不仅仅是那个寂静的环境，从俗世城市当中的那种喧嚣离开是有一种的就是小的那种的处理啊，但是整体轮回而言的话，那寂静涅槃的这种的安乐和这种轮回的喧嚣，在这个上面去了解以后呢，就是逐渐的发，就融入自己的心里面以后，就是之后再回过头来看到这个什么酒色财气啊，或者是名闻利养这样的时候，你已经完全了解了这些的这种短暂和就是怎么讲呢？现在其中的话就这个过失啊，就以前说的这个蜜蜂、大象、犀牛，就是萤火虫，那些不是萤火虫，那个飞蛾，这些眼耳鼻舌身相对应的这个境界里面困在里面的那种的问题啊。如同这个刀刃上面甜蜜的一个过程，这些，所以就是心入正法的时候以后呢，就是说你舍弃这个所作也好，哪怕是你不一定继续要住在那个僻静的环境里面，你不舍好像就普通的生活，要住在寺庙也好，或者是要住在这个城市里面也好，但是你的心依然这个有明确的这个出离的心。所以以这种一般世俗当中的种种呢，并没有引起你整体的一个震动啊，或者是说引起根本的烦恼啊，情绪的一种牵扯，所以就是类似。然后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也是这样子，说在开始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用很多的道理要去说，用从世间白事时讲道理的方式看到，就是爱心的功德，然后没有爱心的自私的痛苦，或者说这两个就是前前后后纠结的这种过程需要克服的这个毅力，这些上面从理论上面去多了解嘛。理论上面了解的时候呢，先也可以从世俗当中去想，就是说确实我们的一般的衣食住行都依赖于某一种的因缘，某一些人的努力，所以每一个人个人的付出是有限的，但整体来讲从这个多个层面都获得是很多的，所以这些都依赖于某一种众生的恩啊，这个比喻就无量很多很多。然后再进一步像说世间里如就是的，我们希望其他人也得到这种安乐，得到这种的 眷顾、慈爱，内心的这种心灵上面的欢喜，喜乐。但是真正要获得喜乐的时候呢，那当然是就是需要从智慧、慈悲两个层面，就是集福慧二种资粮的方式来获得，就是善善的果，究竟圣果，就这样，是上面要获得这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基于菩提道圆满这个成的方式来成佛，所以说这个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很最主要的。现实当中，我们认为我们也不是恶人啊，我们也很慈悲啊。你看我帮这个替着其他人考虑啊，我就是怎么讲呢？如何去为大众着想，如何为亲朋好友着想的种种的一些心态肯定是有的。每一个人都多少有自己特定这种，或者是就是部分的人，或者是很大一片人的一种，乃至于其他的生命动物，以及忧虑他们所生存的整个环境系统这些的上面。所以这种呢，只有这种再想到更彻底的一种方式，就是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一样，最终来讲要靠他们来，就是协助他们来获得自在，彻底的那种摆脱轮回的自在，摆脱迷乱，他们由这个就是基本的这个技能那样，这个根本的能力已经在他们身上，只是把它就是显现出来的一个训练一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说自己不再看一个具体的人和具体的这个事情当中的某一些人的态度情绪是不是就是对自己暂时好不好，表现出来这个时刻的每一个时刻的情绪和行为呢，都要就是让自己满意，或者这样的话，那个肯定就是不是那种就菩提心的这个，反而是会障碍那种的菩提心。但是你看到整体而言，所有众生都向往安乐，也都有能力就是成就安乐，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暂时的这些烦恼啊，这些来讲，就是不是说最需要你去马上去解决，或者是马上要就是百分之百让他们处理这个烦恼，这个有时候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但是整体而言，需要有一个就是就是说，因为像所有一切无边的众生呢，有这个发这样的广大的愿心，事实上呢，就是为此来做好就是全新的修行的这个准备，实践的这个行为。这样的时候呢，就我们所说的心融入到这个正法菩提心种种的这样的时候呢，那有些人说前期的已经有这样的发愿了，以后你可能要就是进到某一种的山里面呢，要修行。那但是我们上一次讲的，实际上你没有放弃任何就是对众生的爱和慈悲和关爱，说轮回绵长，你自己要修的那一点都不修，然后说试图给予帮助的时候，反而也许会就是没有手的人，不会游泳的人去救另外的有不会游泳的人，不会治病的人试图要治另外生病的人一样，自己生病的或者是给其他人没有带来帮助或者带来微小的帮助。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就是单独修行。然后这时候呢，也不能说他好像不好，你看发了菩提心，但是他没有在帮助众生，事实上面这个过程是很有必要修行。然后如果说在这个就是说已经升起了某一种不造作的这个菩提心的时候，那这个以某一种方式，你他又在山里面，你看他已经成熟了，为什么不说？事实上面你很一般凡夫的人很难知道佛菩萨利益众生的这个无限的这种善巧方便。像我们以前昨天有些上师呢，可能就是做一次活供，或者是有某一种的水师烟师，都会利益很广大的这个众生。他以某一种方式就是善根来做特定的一些回向，他给做一次法，如果他有已经有自己有这个境界，给予这个传授灌顶呢， 那这样的时候如同佛一样，有这样的这个境界，也有人是这样子。所以事实如佛在这个无上密的这些修法当中非常重要。所以这个时候呢，其他具性相应的根器相应的这种人来讲的话，他会得到如同这个佛的这种加持，然后令心迅速的这个成熟解脱。所以这些上面有它的一个特点。所以其他的修行当中，在这个时候我们说或许他在这个百忙当中啊，各种作行当中，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地方，马不停蹄四处传法弘法，带领禅修，或者是做很多种的这些公益的事业，看起来就是怎么讲呢，只有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这个个人就是佛法修行者的这个就是增上福慧的这方面的一些开示加持教戒教言呢，种种教导，这些那这些也是就是对于法真正融入心的人来讲的话，怎么这两个都可以。所以一样的就是甚意菩提心的证悟，当然这个这个时候呢，这个后面讲的基本上都是那个部分。这样的时候呢，这些大成就的情况下他不愿意说肉身一定要非常忙碌，但是也不是说不用忙碌，所以意思说可以忙碌，可以以他的某种方式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他不仅仅是只是说嘴巴说的，或者书上写的是他的教授，他有很多的方式去启发众生，哪怕是就是有一些人只是看某一些上师的这个生态，或者是某一种看到特别功德的那种一种延伸呢、啊。就是简单的一个招呼，或者是这些时候也受到启发。有些人是托梦啊，有成就者托梦给其他的人，就是引导啊，然后如何去修持啊这些方面。所以说看起来有做新的，或者是他安住在这个三摩地当中，就是没有看起来没有做很多作行，这些都是就是殊胜的，这个意思。所以确实我们能够平时也能够看到以前比如说上师扎西喷措他们也是这样子，就是说平时好像里面就是有两重的这个状况嘛，就是说一方面呢他是一个扶藏师，然后写诸多的扶藏的法门，给予这个佛法的开示，传法种种，然后让每一个人欢喜的这种就是给予种种的教授。然后另一方面他又是医学上面的很有造诣的人，所以医生他也会从制药开始到瞧病给药，这些每一个事情他都做。所以有些当然有人协助啊，或者采药啊，就是弄药、捣药这些。那同时呢，他又是就是每年当中有种种的闭关的时间呢，还有一些时候，就是说不是有些时候，每天可能都有很多种的佛法的修持。早上的时候可能就是很早的时候他已经在禅定，晚上很晚的时候还在就是修持观修。在这个下午没有吃饭前呢，他还在忙着就是做烟供啊，就是火供之类的，或者是下午的时候还在供护法，所以特定的一些念诵啊这些。所以看起来就是说既有这个非常忙碌，甚至给非常普通的人问很多世俗的问题，他都给很多的这样的时间。他们不一定是有求于佛法的这个方面的，但是可能是没人间的各种各样的就是杂事都可以就是前去这个排队去问，需要答卦的答卦，需要就是给予某种的预言的生老病死或者其他的重大事情，他给予这种的预言式的这种就是开示和示作，这种协作给他们就是写下来。所以说这样的来讲的话，就是事实上面他有这个 种种的悲智，对众生的这种爱和这些，所以，看起来他去闭关呢，其实也没有说这个舍弃所作呀，这些看起来实际上是也是很好的，看起来就是不舍所作，然后融入相邻当中去，就是嘘寒问暖一样，就是每一个琐碎的事情上面，好像这样也是，非常是对他们有其他的人呢，就有身心的，这些照顾益处。然后我们下面一个可能时间分配上面这个，心中已经增益的行者。一段是心中一段增益的行者，修行很好，不修行也很好。张晨基博士这个里面的说是心中断出虚垢的人，修行也好，不修行也好，这样，所以这个本身就是转动，就是藏语里面这个里面词原来的词是一个转动，转动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如果我们，就是依赖正见了，需要依赖正见，然后去除这种种种见修上面的这个不确定。如果我们见解不够，就是清晰的话，那可能我们的这些思路啊，或者是依赖见解的种种行为是不确定的。就是甚至是自己造作的、假设的、夸大其词的，或者是就其他的。就是说，也掺杂着怀疑这样的，所以说见解的确定，变得很重要。依靠这个正见，真知正见的那种正见，然后可以就是去除不确定的这种心理。然后这个不确定的心理没有的时候，是不是就够了，就不用再管了？不是，需要就是尤其是如果证悟心性这样的状况下呢，那。就是它有不同层次的证悟嘛，就是一个是说已经全部圆满具足所有的一切功德的像佛一样，再还有就是菩萨的道地的这个功德，这种的确就是见解，证悟一谛，比如说那就变成一种没有迷惑的这种的，没有退失的这个状况，或者说已经不再那种，就是二缘二分的这种里面。产妇在这个当中啊，没有升起任何定解啊，这样跟这个不一样的，他已经就是离惑生定解这样的状态。所以你说，如果从凡夫的角度来讲呢，确实先是有这个见解，见解有了以后呢，除却这些不确定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就是见识见地上面的不确定，然后依照这个见地来修就是定，然后因为。这样子呢，就是可以渐修，逐渐的，就是我们说的坐上修、坐下行，两个逐渐的有一种渐行融合的一个过程嘛。不然的话，有时候就像我们有理性和情绪的分裂一样，有时候就是以某一种的知道怎么做和实际怎么做是两回事。所以这个当中逐渐的经过比较，就是怎么讲呢？像酥油牛奶一样，不断的搅动，适度的温度和搅动当中呢，最后会形成这个就是共同产生的水和牛奶这些分离以后呢，产生的酥油嘛。所以说，逐渐的就是能够产生的。但如果你说一脸盆的酥油，你说马上给我抓出酥油来，乱倒两下也出不来的。说一不出来就觉得说这个不合适，没有用，这样也不是。就是需要花时间去修的意思，然后那修定戒定慧这样子呢，逐渐的可以融合起来，就是渐修。然后再来讲的话，既有这个，然后有正德嘛，就是说依靠这个见解，依靠这个修定了，修行了这些逐渐以后能够证得这个依靠这些定慧，就是升起这个功德见解，这证悟就是证得法性这样子。所以说增益一般来讲，有时候记得意思说，增益变的话，就是指的是这种二分法，二元的心，就是但是就是 有时候我们对看现象的时候，会掺杂自己的很多的这种并不属于就是本来面目的这种各种各样的妄想啊，这些方面就主要是这个。如果这个没有了以后，断掉了以后，那就是这个时候，修行很好，不修也很好，因为说这个当中呢，就是意思说，普通的平时开始修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讲，需要依来见解，然后来做修持，修行了，然后最后获得这个就是境界。但是说在这里已经是断了这个，已经意思说已经断出了这种疑惑，然后得到了不退转的这种的，超越了增益两边的话，增益边这个，那这个时候来讲的话，已经完全轻松自在。所以说，早晨佛道或者是以种种的方式持续的利乐众生，应化就是凡俗的世界呀、啊，这些时候都很好。就是菩萨立众当中呢，就是自称佛，看起来是立众的时候，不是说好像他自己的修行忘了，反而是就正好也是圆满成佛的这个过程，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一般凡俗的修行来讲的话，它需要一步一步的修持，因为要断这个疑惑，这些上面的话需要。逐步的修行而达到的，我们从空性的种种的推理上面去分析，那从理性上面去做种种的分析吧，这是很有用的，因为大多数人还是在世间的话，依靠人的智力，就是做分析判断，理性是很重要的这个认识事物的过程。比如说理性分析，逻辑这个不推理的话，现在科学肯定不存在。所以说它具有一定的这个能力，就是说非常或者说很强的能力吧，就是它是一种认识事物的非常好的方式。但是说这个是不是唯一的方式或者是究竟的方式呢？这个不是。就是说认识事物的过程或者这样讲嘛。就是我们所说的科学啊，从科学的这种方式来讲的话，应该不能算说是唯一的，或者是说能够用科学的方式马上就是达到一个究竟的，这上面没有这样讲。但是说分析推理的方式来结合修定，这样能不能达到究竟呢？那是可以的，可以达到究竟。所以推理空性的教法，或者是传统当中像那兰陀寺传承的这种的教法上来讲的话，确实就是有它的种种的一些就是说从粗大到细微分类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方式也有形成了很多的这些派别啊，也有就是从因果这些种种上面做种种的分析啊，这些时候是非常有用的。所以空性的教法是，那是不是除了这种理性的分析以外，是还有没有其他的方式？也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不一定需要做很复杂的理上的这个分析啊。那我们平时当中的时候有说应该四部综艺当中讲的那种的方式，一个一个去分析啊，观察呀、啊，那这样的方式适合很多人，大多数普通的人是很有效的，很有用的。但是就是我们有时候说对一些人来讲，这个方式某一种的方式比另一个方式更有用，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比如说最阴的一些观察的话，就是金刚歇因的这种的方式来观察，对于果的观察的时候呢，破有无声音这种的方式去观察，然后如果做这个因果过程或者是这些做观察的话，破四句这个四句声音的这种的方式，四句声音，然后对本体实相的一些观察的时候，有这个大缘起的因的这种的方式来去做分析。所以这个在这些很多论点里面都用这种的方式。那 还有一些就是像密乘里面那样直直行性的这种的方式，它并没有通过很多复杂的这个推理分析啊，或者是一直怎么讲呢，有推理的分析的时候的意外，就是还有因为极有特别的我们所说的个别的根器者，尤其是具有对这个诗有信心者呢，就是用特定的一些方式，几乎是这个有信心的人呢达到了一种忘我的状态，而然后心智恢复的时候，可以说他经验特别的一个状态，尤其是我们所说的除了那以外光明的这个部分，他需要心的粗实的烦恼这些粗大的这个心识呢就是消解，然后到细微的这个心识去认证空性，所以这样的话这个部分就是信心起的作用非常的大。所以如果去思维空性，而且提振这个空性过程当中，如果自己在粗大的情绪上面那样的话，就是概念啊二分法的这些种种的信念当中奔驰当中，你证悟空性这个没有这种事情。然后就是尤其是就是心空性其性光明，这个光明的部分能够不是通过辩论或者是逻辑方式来要给你说出来，这个就是比较笨拙，但是经验上面呈现的话，用这种的方式，就是有大信心者给予特定的这个指示窍诀的一种方式，是最有效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个就是能知的心上面，就是如果说从这样的二分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所知的这个就是空性。这个能知的心上面如何达到一种的就是需要以某一种特质才能够细微的这个特质说心的这个了解心而去了解这个法，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二分的角度来讲的话，所以这个上面如果就是对心的本身的就是其性光明这个上面不够有经验的话，就是了解这些怎么讲呢，就这有一些教典里面是就是分析一种的课题上面分析的很多，但是对能知的心的需要的条件呢，这些就是讲的很少，我的意思是这个。所以说在特定的这些引导当中呢，就是对这方面的引导会比较着重，所以它有就是能够证悟空性上面有好处。然后第三个斩断妙喻牵绊的行者，无贪而行很好，无贪不行也很好。所以我们之前说呢，就是需要这个证悟，其实都是这个下面的也都是这样子。斩断妙喻牵绊的行者，无贪而行也好，无贪不行也好，就主要是没有贪执者。离于心，就是离这个俗世的那种种种的受用啊，这些啊，就是离这个俗世的种种，就是五根这些上面的种种，这些也可以，因为它本身没有贪执，当然这个方面是很自然的，是吧？但是如果不离这个世俗的受用，这些也可以，这个意思。所以端出妙喻牵绊的这个行者的话，应该是也是说从这个真空的这个角度来讲，断烦恼的这个角度来讲，因为说如果因为就是三毒也好这样引起的一种的烦恼，然后完全没有自在，这样的话那就是说他还是有变成有贪执者，所以也会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怎么讲局限啊，或者是说受制于三毒这样子。但是如果说没有贪执者，他对这样子已经斩断了这个妙喻的人来讲的话，行者而言无贪也行，就是有 所以这个重点还是一样，跟他所得到的这个境界有关系。如果已经斩断了这个执着呀，然后贪欲呀，对于各种享受的一种怎么讲呢？恋恋不舍的这个心呢、啊？所以就是说，人间的很多享受上面极其执着，好像是一种自己的命根子，很多奋斗的目标，人生的意义在于这个眼耳鼻舌身当中的一种享受啊。所以这样子来想的话呢，可能就是不在这个就是能够斩断这些贪欲烦恼的范围之内。但是另外一些人呢，包括像看起来就是说其他的罗汉菩萨佛这样子的话，也是在世俗间呢，好像在吃饭呢、啊、也要供斋啊，也要供这个茶水啊，是吧？我不知道当时是不是喝茶，但是至少应该有饮品嘛。然后牛奶啊，或者是其他各种就是农作物生产的这个东西、啊、然后有这个衣物啊，就是这个宅舍呀、啊。甚至很多很多的用具嘛，就是出家还是有不少的用具，有很多法器啊，或者是某一类的，就是法座呀，这些种种。过去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也有讲了，就是，讲菩提心的教法，这些时候呢，他就是有些是说自设法座，或者是有些是叫其他人就是设法座，因为菩提心是太重要的教法。需要一种怎么讲呢？更加凸显的一种重教法的珍贵的方式来去宣讲佛法，宣讲菩提心呢。所以就说有自设法台，或者是其他来就要求这个说做这个讲法的这个法台。在另外一些时候，就是说坐在地上啊，就是大家有些经典念的时候，并没有说就是铺垫上面坐的，也没有说有其他的一些什么，没有说。就是做了法座呀这方面，所以他们已经这些证悟者来讲的话，已经离了这种所以我们世间的那种的热情啊，对世间的那种知欲的这个热情了、所以说他们如果放弃任何世俗当中的，看起来说有一些这个修行的，我们对修行者的一般的要求是说怎么讲呢？如果他们就是出家人的形象，比如说，那如果他们在吃饭当中，吃的，比如说饭菜不是清淡的，那可能很多人会有这各种各样的想法，吃葱蒜啊，你怎么吃葱蒜呢？甚至我以前记得有人说，洗澡的时候，就是他如果去公共食堂、公共的洗浴的这些地方的时候，其他人会就不方便。会非常不方便。那或者是过去开始有手机的时候，有人拿一个手机啊，出家人就觉得说，哎，你们出家人为什么不进山里面闭目这个养神呢，或者是闭关修行呢，就闭目这个禅定呢，怎么跑下山来就是玩我们的东西，那种的想法，有些人有这种想法。甚至有些说出家人应该是徒步走路吧，那不要坐车，不要就是那些有这些要求一样的。但是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过去佛陀的时代的时候，也有就是做大象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有这个清净王宫啊，或者是有时候盖很大的那种就是精舍呀，或者是这些是有的，他并不是说一直都在竹林精舍里面头上面的一个伞都没有啊，或者也不是那种。现在很多遗迹都可以看到了。但是有时候呢，佛陀带领其他众人在公园里面露天的地方，或者是讲法，或者是种种的这种什么，就是森林里面的，或者是所以说如果他们就是在这个诸中的王国王啊，或者是座上宾一样，就是在这个奢华的王宫里面，在人群当中有种种的人去做种种的供养，目不暇接，就是看起来有这个乐器啊，有前呼后拥啊，上面撑伞啊，左左右右都是有护卫啊，非常庄严，甚至乃至于像一个国王那种的，就是形象，就是前去各个地方。那这样的时候， 这个也很好，就是意思说，如果一个人，已经有这个，断欲的这个状况下，他不一定一直要宣誓这个断欲，它是内在的一个功德嘛，他不一定。有些人说我已经在山里面，就待了10年，但也许也不见得是断欲的状况，有些人可能就是断欲的状况，所以他住在山里面。那另外一些人呢，在市里面，但是他是断欲的，或者在有些人说市里面声称自己是断欲的，其实没有断欲，什么都可能有。所以整体而言，对个人修行负责嘛。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个人要看自己的目前的修行的状况，而不用就是向外展示什么，就是自己修的如何，修到哪里，那应该诚实的从这个方面呢，就是往前就是抓住这个小满栏的时间去好好修行。然后第四个，限量证悟法性者住在空旷山洞很好。作为群体，只守也行，也好，也很好。所以这个当中呢。宪政法性的人，当然这些里面都是说有极大的有证悟，所以这个就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限量证悟法性的，这个意思就是说，在你当下的经验当中已经圆满的成熟，圆满的这个获得证悟解脱这个意思，中成熟种种的功德。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证悟者呢，所以直接已经成熟的限量的已经证悟，就像我们说的，有些人灌顶的时候当下成佛，或者是成就果地的这个菩萨，这样有的。所以就是直接因为经由某种的教法，或者是你经由长期的修行，哪一天像佛陀实现的一样，就是你有经过6年苦行，然后之后。放弃，或者说那也是一种的方便，然后之后在菩提树下，就是圆满正觉一样。所以说有些人会觉得说那是佛陀放弃了，还是那个方法不管用，也可以这有一种的解释是这样子。另外一种就是实现了某一种的集资进账的修行了，或者出舍是出离的那种的方式，也是就是我们说修家行前四供前行的时候。有些时候也是比较强调说，应该怎么讲呢？清心寡欲啊，然后不要太讲求各种奢华呀，应该更加珍惜，去把心转向出离出世之道 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是佛以圆满实现了一种舍弃王宫啊，舍弃豪华的这个家产呢、啊，是乃至于妻儿的那种的方式来说。就是我们人间平时舍不下的地位、名声啊、服侍的人呢、啊，金衣玉食啊、华美的这种空间，就是设施啊，然后骏马、大象、绸缎、宝贝是吧？各种珠珍珠宝，乃至于有些人会想说，那我父母怎么办？我以后这个国家怎么办？那其他邻国欺负的时候怎么办？那如果邻国笑我的父亲母亲怎么办？会这样想吗？所以这些，他们的脸往哪搁，或者是这样各种各样，所以确实当时会有很多种情绪，就是一般凡夫来讲的话，确实是这样子。但是有意思说，证悟者以后，就实现了这个佛陀本身是就是为了度化众生而慈悲实现于这个世界当中，以身示，就是示教。所以，从这个角度而言，但是如果是普通的一个具有限量证悟的这个行者呢，那他也是一样。如果住在山洞里面，住在树洞里面，就是岩洞里面，有些住在空旷的这些破败的地方，坟场，因为有些人可能过去像弥勒日巴尊者住在山洞里面的时候。那样，有一些人起了这个善的念头，有些人甚至有一点批评，或者是就是觉得说怎么样怎么样，就是这些故事很多，有些人甚至觉得他很可怜那样的。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作为学佛弟子，我们要知道说正悟者的这种在有些时候在群体里面呢好像很忙碌，我们不能说他为什么不是一个舍事者，为什么不去这个高山上面，就是很难下山的那样的状态，才是好像我们向往的一种，我们要求他们应该是这样子，这样也不能想。所以证悟者没有什么我们世俗当中的种种期待期许和认知，这种普通上面或者是乃至于说是某一种别解脱界里面的很多认知，说比丘应该必须是这样，不必须是那样，所以这些呢也要看。所以说没有证悟还在这些特定的环境下修行呢，你当然要遵守这个相应的戒啊，相应的这个规章啊这些，但是你不能用这个来要求所有的人，那这样不然的话就会我们会诽谤很多圣者，过去的很多大成就者，说他们不入法，他们的这个行为不入法，那个做法不入法，或者是本身来讲很多戒律它是就是助于成就的这个过程，就法也是这样子，就是佛法本身是这样子，就禅定的方法也好，或者是正空性的很多理论的阐释，这些也是一样。最后你到了以后，那些就是我们说过去渡河的时候，你需要就是收集这个船筏，或者很多收集一些木头绑在一起，然后把它绑扎实了或者绑平了以后，在上面渡过去嘛。如果去对面以后，你不可能再继续背着很多杆子呀，或者是这个很多船筏继续走，因为之后的就是是有之后的内容，但是在这个时候你已经，就是不需要刻意的，就是执着具体的某一类的，就是为了证悟而就是开始的某一种法或者是戒。但是因为有些时候是诸佛菩萨们为了体恤众生，而且不如让他们妄加诽谤而产生这种邪见呢，这样以后呢，有些时候实现的比较怎么讲呢？像是罗汉呐，或者是像是这个分别解脱戒的行者呀。所以这样的那种，但是事实上面我们不应该以那种的方式来要求。所以如果有一些有些我们有世间有这样说法嘛，说你即使学佛的人，你不应该有任何就是政治上面的这个立场啊，或者是政治上面的那种观点呢，或者政治上面的一些参与，这些这个也要看，就是两个方面，你认为的这个和他的心里面的愿或者是心，这些很难知道。所以说或许就是说以前有人嘛就说嘛，你不应该说我啊，你是师父的话，你应该就是真的要对我好啊，这样想。但是师父说你或者是看起来严厉责骂的时候，反而是也许是最好的窍诀，最好的怎么讲呢，就是给予的那种的教导。所以一样的，就是有些人大的说某一种事情，必然有他的某一种的原型啊，或者是特定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让众生信服的一些这方面的一种的因缘嘛。所以也有这些，但是它本质上面肯定没有对这些具体的众生有仇恨啊，或者是这些。所以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说我们给众生带来暂时和究竟的安乐，乃至于说服一下，或者是就是给一餐饭啊，或者是给服药啊，那些也是一种善行的话，其实我们所谓的政治那些并不是一个完全要忌讳的东西，因为他们就是说是服务社会的一个机构所产生的这个人事变动啊，或者是说工作分工职能，这就这些嘛。它就是有点像寺庙里面的话也有需要管理嘛，一个公司也有个管理嘛，一个地区一个市里面有个管理，一个国家有个管理，就是一个管理机构一样的。所以这些管理事物呢就变成了这个观念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甚至佛曾经也给就是国王啊，就是提出来应该怎么去做啊，不要怎么去做啊，这些开示嘛，说阿舍世王啊，或者是你劝他，或者是有其他的，频毗娑罗王的那个儿子叫什么呀？那个毗琉璃王是吧？给他们就是做种种的开示呀，像龙树菩萨，像我们前几天学的这个，月观菩萨，他们都有给这个国王。 写的这些如何治理国家的种种的这些谏言，像梅尔莫契他写的《军规教院论》呢一样，好像月观菩萨写给那个叫什么迦尼色迦王吧，应该是第三世迦尼色迦王，那个写的是蛮好的，非常就是当然很好的，就是这种。所以另外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在藏传或者内地的时候，有一些法师甚至要就是好像要就是参与到某一种官方的位置上面来，这个也有啊。那现在也有佛教协会嘛，那他们也是有就是这种所谓官方那种背景的一个组织，然后他们有这个任各地的各种各样的徽章啊，这样那样。所以除此之外呢，还有就是政府，比如说像宗教部门或者统战部门或者其他的就是民政啊，这些引导的他们来统领的，像旅游部门啊，这些有的那种就是尤其是宗教部门吧，我们所说的四管会、寺院管理委员会，他们其实是一种政体的那种延续在寺庙里面的一种存在，所以这个应该是不是说纯粹佛教里面也自己产生的，所以这些都变成一个现实。在过去元朝的时候也有像萨迦派的那个八思巴，他是过去宣真院的那个最高的人嘛，宣真院，然后应该管理就是佛教的事物，就是这类的，在元朝的时候。然后在那边呢，就是后来就是他也不仅仅是管理这个宗教事务，然后后来把藏第三区就是也交给他来就是管理，就这种的有的。所以那还有很多国师呀，很多就帝师呀，还有很多就是大宝法王、大慈法王，还有什么见过，我忘了，还有几个，四个吧，好像是说还有禅化王啊，还有就是很多这种名字，很多的就是作为国王的这个座上宾呢，有些时候国王说未来怎么样，这个怎么做那么做，这些上面请求他们的一些意见和开示啊，就是给予某一种预言式的一些见解啊，这些上面这些历史书上面都有嘛。有些时候他们阻止，就是法师们阻止其他人去发动兵变啊、战争啊，或者是有一些纷争的话，就各个地方就是去，因为他们都有共同的这个信仰的地区呢，就是协调调节这个纷争呢，说就是不引起这个后患呢很大的冲突，就说把那个祸端呢就是消解在前方嘛，就。还有一些时候，这个官方说因为某某原因要发动兵，就是发兵呢，要镇压某个地方，或者是说要屠杀某个地方，这样的时候请求的，好像嘉定以前那边发生过很大屠杀，还有其他的哪里，就是蒙古有几个屠杀是避免的，好像一个是云南那边，还有一个也在那个苏杭一带吧，本来他们有一些大的那种要杀人的那种计划，后来被很多法师劝离，或也不是很多吧，我记得好像是。是不是那个萨迦的那个八思巴，好像八思巴大师，他就是在劝诫下那个忽必烈，就是放弃了要做那样做的一个方式，因为蒙古人之前的时候没有信佛的时候，尤其杀人杀的就是有时候非常厉害，说什么男孩高过不投降的就屠城那种做法有吗？屠城的时候，男孩好像是没有高过那个车轮的以上的都要杀，这那可能就是七八岁以上的都要杀吧，可能。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意思说，如果有些人是好像作为群体的某一种的，就是佛法或者是世俗当中的某一些首领一样，在过去拉萨那边也有这个三大寺院的一些，僧人来做某一种的僧官也有嘛，就现在也有，现在其他地方就是。宗教不一定是佛教了，就是其他地方也有这种，但这个要看，我们在这里说，如果是一个凡夫的话，那也会造业，所以说如果你在这个也许会积德，所以你因为具有某一种，你虽然是凡夫，但是你有一个很真诚的这个确实为其他人考虑的一种菩提心，自己并没有在这里有很大的那种执着和那种贪执，就种种享受。所以这样的话呢，可能是有积累功德， 那这住在山里面也是一样，但证悟者来讲的话，已经就是，超越了。以前好像，就是鸠摩罗什不是娶这个太太吗？后来就是在王的劝说下，那其他僧众也效仿，或者他们有私下不满意，或者是这样那样，一些动作，所以法师现这个就是吞针啊，种种的一些神通吧。所以这样讲的话，他们其他人就很服了。他们觉得就是那跟他做的很不一样，不然有些人认为说，那你鸠摩罗什娶妻生子，那你还就是在寺庙里面好像继续要做住持啊，那样的话就觉得有点不服吧，就这种意思。所以这个部分，那空政后，我看了知这个了知前。了知限量，不是了知显现虚幻的行者，独居深山很好，云游四方也很好。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如果一个人说不仅仅是知识上面了知，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就是念诵某些经典当中以后，心里面升起一种的欢喜心了。或者是非常的，就是受加持，就是能够明了，或者自己一下子有一种怎么讲呢？蜕变了，就很大的进步啊，这样的转化了习气啊，然后增上了一种见解啊、智慧啊这些，但是说如果真正的就是说要一切如梦的需要显现呢、如同梦里面一样，完全知道是梦啊。然后不被梦所左右啊，这样的一种一样的完全证悟空证，对现实轮回当中的显现呢，如梦的显现完全有了知，这样子的一些人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平时在他面前的人的这些作为或者是一些苦乐，并不会就是太影响，就不会影响他的那种就是境界。知道这一切都是像魔术师变出的什么马牛车，但是并没有实质。上面什么像这个空气，就是虚空当中空，这个还虚空谷当中的回音呢、种种的这些 所以在这样的一些成就者来讲，如果他处在单独的一些地方，孤岛上面呢，在就是某一个木屋里面，或者是某一个土屋里面，或者是其他里面呢，这些都很好，所以就是对他来讲，并没有什么这个，就是一定这样不能那样这种的局限嘛。那如果有一些人来讲，已经有证悟者，那我们比如说实际上这个真正的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我不是那么清楚，但是至少就是传统上面说的那个。济公活佛，他也是说有一定的这个证悟以后呢，他没有什么那个，但是只是说就是云游四方，然后并没有说一定一直待在山上啊，或者是独居在某一个地方啊，他实现某一类的，就是这个世界除了世俗的以外，还有其他的这种功德可以成就的一种实现嘛，至少是这种。然后有时候戏弄一些人的方式来教化一些人，这种的方式，所以说以前云游的，就固定的居住，长期居住，有些人承诺说，直至到自己的上师圆寂前呢，就住在某个地方啊，或者是圆寂以后一直常年住在一个地方啊，这样的发愿发心的人有些人说我10年当中就是居山来修行了，这些，对真悟者来讲的话，就是他可以居住，也可以游走。以前那个很有名的夏格尔邹哲让之，他云游的地方还是蛮多的。当这样又有和像魏晋吧，他们已经到了就是比较远的地方嘛。那以前唐朝的很多僧人要经过就是9981难一样，就是要从就是跋涉整整的万里去很远的一些地方求法。 乃至于到了这个印度各地啊，斯里兰卡什么，各个地方都有嘛。那藏地的一些法师，我看到他是去冈仁波齐啊，然后从那边再穿越到尼泊尔的境内啊，去埋怨他那边呢，或者是说六世藏人家做活佛，后来就是偷偷的行走的时候，他也说去五台山、去加绒地区、去理塘、在拉萨，然后再去印度、尼泊尔，然后说去蒙古，所以他去很多地方，所以不论就是。一些没有证物的人肯定也会有游走四方啊，就是有时候居住在山里面有的，但是我们在这里说的是说证物空性或一切如梦显现的这些大成就者呢，说有些说达摩祖师面壁九年，但是是他住在一个地方这样时间，但是同时他也是说就是通过神通也好，通过就是长途跋涉也好，就是也来到了，就是从印度中印度来到这个广州，然后再去河南，说各个地方嘛，好多地方。后来甚至说，就是留下一个鞋子，以后去了西藏，有这样的说法。后段那一种，所以看起来，就是一些云游。如果质量更高的人来讲呢，可能就是同时出现在很多地方啊，宇宙当中各个地方都有他的这个发现呢、啊，这些都有可能。心得自在是。那心得自在的行者，断除妙欲很好，享受妙欲也很好。所以说这个也是说这个真的空性啊，是完全得自在，就是没有得到这个自在，就是烦恼缠缚的这个呢，并不自在。那真的空性以后呢，就是初阶的一些证悟和。就是见到位的这种证悟是不一样的，就是初阶的一些证悟的话呢，可能还有退转的这个机可能，如果没有加以强化来修行的话，可能过去说通过显宗密宗的种种的一些方式，有些人已经成就了成佛了，还有一些人呢就是只是得到了某一种的即刻的经验，但是在这个即刻的经验上面不趁热打铁，不就是花一点点花一定的心力啊，就是说好像我们有了很清晰的一个就是看就是清晰的一个经验，但是这个经验呢就是在那一刻是清晰的，但是之后会有一点模糊，就像我们说云层背后是虚空，朗朗这个湛蓝的虚空的时候呢，不仅是说而且从这个就是云雾这个开裂的当中我们看到了背后的这个虚空，但是之后呢就是因为分别念情绪以后稍稍就是遮蔽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要就是修行以后一直到拨云见日一样，就是就完全就是云开雾散以后呢，之后就是看到这个秋天的虚空般的这个一望就是无际无边的这个虚空，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需要一种的修行，没有证悟的，已经证得讲来讲的话，已经，说心得自在者，断除妙欲很好，享受妙欲也很好，那有些，实现这个出家人的像据这个253条戒或者364条戒这样的一种的方式，种种。有一些人可能像前面讲的一样住在山洞啊，或者是森林当中也好，这些另外一些呢就是享受妙欲的一种形象，说过去有一些心得自在的人呢，就是说并不局限于这个一定要以某一种看起来人间就是适合人间的普通人的期待的一种清净高雅，或者是说不跟红尘上面有任何染恋呢，是我们对于一些上师来讲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看到一位上师，可能就是好像坐在法座上，带着宝冠，手拿着法器，然后眼目视虚空这样的话呢，可能容易产生一种信心。但是如果近距离生活，很长时间呢，就是如果他生病呢，或者是说。可能就是过一种 类似于近距离的生活的时候，可能长期以来就那种的恭敬心或者是某一种的不见得那么稳固。所以说因疏而失礼一样，或人疏寻短处一样，开始可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就是过失呀。如果这个我们去比对其他普通的人也寻过的那个习惯有的话，有可能也会带到就是来寻过自己的这个善知识、上师之类的。所以，如果就是我们没有给予他一种的作为人的一种空间的话，我们可能很难就是会对其他的人有其他众生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自己就是眼里揉不得沙子的话，那种的会有更严苛的那种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都不是一个共同修行善缘上面的一种怎么讲呢助缘呢？所以从享受妙喻的这些角度来讲的话，就是也是说过去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修行者的故事里面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些，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佛陀释迦牟尼佛实现的其实不是完全是一个什么断欲这样的一个状况。有时候我们讲的一样，佛陀也实现生病了。对于有些人来讲，佛怎么会生病呢？他是极大的这个已经怎么讲的彻悟的人，就是这种有漏的身体的种种过患，应该完全超越了。有些人会这样讲，那佛陀释迦牟尼佛。像视线头痛啊，或者是就是他的就是王族遭受涂炭呢、啊，生灵涂炭呢、啊，就释迦族。所以这样讲的话，有些人说就保护众生，要释迦族要先保护吧，有这样想。但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佛有种种的这种，就是就讲了很多因缘上面的故事。也就是说，佛力和业力来讲呢，业力成熟的时候呢，佛是导师，那能够开示究竟的真理，但不是他不是像其他宗教里面讲的造物主一样，他不是这些业不是他给你创造出来的，所以业力强大的时候呢，就是说这是相对的世界里面如此怎么讲呢？二元幻化的这些里面呢，执着为真实的这个世界里面是依赖因缘业力大过这些力量，其他的力量。所以说，为什么我们就是净化业力啊，转向心，就是业力从负面转向善呢、啊？然后从这个上面再进一步，从洞察智慧的方式来超越这个业力，就是这种的方式。所以说，心者自在者，就是。断除妙欲也很好，享受妙欲也很好。过去不是有修行者，好像是那个恩扎布提王嘛，他说有没有方式是说不断除妙欲而获得某一种自在？所以佛陀给予他一些特殊的开示，或者说我们在藏传的佛法当中也有，就是说被普遍认为是集大成就者里面，好像有是从严格的别解脱戒来讲的话。可能是一种妙喻，比如说弥勒日巴尊者的话，有那个他们当时的习惯是有很多喝酒嘛，他们经常说他们就是一起就是就是饮用酒，上师赐他们酒啊，或者是会供的时候用酒啊，然后甚至有些人可能这样那样有嘛，所以马尔巴大师学问很大，成就很大，但是他是一个就是在家人呢、啊。然后看起来有时候的动怒啊，有时候有很多这个财产呢、之类的，有些可能就是普通的中东吧，大师像是他好像是牧民嘛，然后好像我们有时候说、有些大成就者应该必定是这个种族尊贵，父辈是上面有不成文人，就是什么，就是圣贤了，但有些不是，就是。说他学问很好，或者是有一定的成就的这种人，长相很难看的也有啊。在我们普通人看来，有一些人说啊，这个，但是，有这样的一些记载吧，这也是也许是为了利众的一种实现嘛。然后说，就现在的这些传承当中，比如说我们说定国亲自仁波切很了不起的大修行者， 大成就者，但是他的有家室，也有这个子孙，是吧？就是这样的。文殊、仁波切他们也是，像萨迦梵王的这些传承也是，像噶举拜的这个第五十五世，好像道光法王也是。然后祖师上面呢，就更多是萨迦的白衣三祖、红衣二祖这样讲的话，其他有些是这种有家室那种人，所以从某一些上面来讲，我们说的那些享受妙语和他们的教法非常令人震撼的，就是后世很多就是极其受益的这些法要，来自于印度巴士达成就者，像那个萨拉哈。他的一些道歌呀，萨拉哈也有给国王的信嘛，就是劝国王如何就是做自己，然后如何治理国家那种。所以那些看的时候，还有很多萨拉哈道歌非常有名，就是证悟者的这种道歌。所以以后有机会，我们就是大家一起学习。具有菩提心，下面这些呢，就是另外的一些不同要的，就后面最后一个是这个获得这个殊胜的这个不共同的成就以外，就是七八九，基本上七具有菩提心者，在净土修行也好，在众中利他也很好。所以说，我们说不造作的菩提心有了以后呢，如果在僻静的地方持续的以某一种，因为菩提心的功德在《入信论》里面讲了很多。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具有菩提心，那个地方都变成一种怎么讲呢？受加持一样。所以过去有一些修行者、证悟者的在地方，后代人一定要去朝圣。这个就是说，当时是行者在那边获得了这个修持，就是经由修持获得了成就。那后代人呢，由这样的加持启发，在那边，就是哪怕是朝圣这个地方，或者某一个这样的一个像啊。或者这些的功德，佛经里面有讲了，就是坐像的这些功德讲了很多，坐塔的功德，印经就是讲法的这个功德，抄经啊这些，听闻的功德，甚至说有时候讲的，好像那是《色目地王经》里面还是说朝一个僻静的地方、修行的地方、空地上面走七步，那个功德也大过我们说用种种的这个庙宇供养、这个诸佛的这样讲的，就是自己因为那个更趋近于自己会想嘛。就像我们今天说，想人生难得，你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安住的话，那个就自己想的时候，那个启发的深刻还是不一样，就是会藉由佛法的引导，然后开始自己去思考。所以这些上面，如果也在这样的一个近处也很好，那有些。你已经不会被他人的情绪所牵绊的这样的当中呢，去利他，那也是非常好的。至少不论自他当中有多少的挫折，你始终有这种基本的愿，没有放弃任何一个众生的那样的愿，有的时候那就非常好。所以有些上师们他们就是参与社会各个层面，教育界什么科学界各个层面，就是很多。大会，很多种的这些，就是对人类或者对社会、对其他生命有用的这些种种的方向上面，都就是有很多参与广泛。那这些我们所说的，你像现在好像环保啊，好多地方都有，所以就是有些人说呢，以前就是纪念什么和那个日本在那边又不是曾经有两个核弹。炸过，然后他们在那边也有反战呢，就是集会，然后来说念叨，就是人类身上发生过的那些很悲惨的一些状况，由此来警醒，说这种事情不能发生第二次那样，这些都就是对某一类的众生，或者是一大部分的很多众生有直接、间接、多多少少的这些帮助。恭敬心、信戒心，支持那这信戒心持之以恒的行者，住在上师面前也好，不住在上师面前也好，这个就是说有恭敬心的一些人呢，这个就师徒关系这一方面比较复杂，就是说不是说复杂吧，就是意思是说这个资讯很多。但是归根结底，大家是为了解脱，所以这个基本点不能忘记。 好像就是说世间的利乐，或者是这个财富呀，或者是这个的多寡呀，或者是贡献啊，这些上面看得很重，或者是说好像就是有一些弟子的话有竞争，说这个好像是不是自己被忽视了呀，或者是要师父是不是就那种没有有没有平等的看这个弟子们呢，或者给那个一个东西，那我怎么没有啊？我那种想法有吗？那些其实不重要。就是说。真正重要的是说，你一直上师，实际上是为了就是政务，为了政务的情况下，其他都是小事，其他的政务路途以外的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一样的那种的上面来讲的话，其实不重要。但是人因为是一个情绪性的那种动物，以后有时候就是。情绪的成分、烦恼的成分大过于就是原来的初衷。为了修学，是就是真正自己想要获得这个证悟，来利益众生这样的一些初衷。所以说，但是有时候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恭敬心的培养有培养的方式。如果信解的方培养能力要培养的话，也有信解能力的培养的方式。所以。那我们刚才讲的密乘的话，你没有信心是完全不可能就是的一条路。其实显乘也一样，就是分析到底，最后要归结到一种的，就是对某一种道理的一种就是信解上面，信心上面，在这个时候上面呢才能修持嘛。如果自己没有信心的话，就是对法对人的话都可能。这个法是正确的，这个人讲的法也是正确的，但是自己就是心是非常疏远的，然后不能那么就是融入这个心内心当中，相反的，如果就是说你对上师或者这个法很有信心，哪怕自斟酌句这样的一种能力下，自己就是内心当中有任何困惑，即有你这份心力，这份清净。这种的就是笃定也好，可以过帮你度过很多的难关，而且变成那种沟通的桥梁，转化的这个就是动力和加持，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我们说，三门变得越来越这种增善，如果一直上师以后，断诸恶行上面就是更加明显了。为自他不是就是说带来更多痛苦，而是解忧的这个能力。然后你说，既有二自良的这个修持，你知道如何修，你也在就是努力的去修行。然后这个发心呢，就是尤其是就发世俗菩提心的时候呢，说发心利众是一件事情，但是这个是泛泛的一个嘛。就是我们说遍天下有情众生的时候，好像就很容易有些人说我很为了众生呢很激动啊，眼泪都快出来了。有些人可能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天天在念这个遍天有情众生这样。但是说就是你不喜欢的人那些如果出现的时候，那个是最关键的突破点。就是常常观修的时候，为什么说把敌人关在自己前面，左右父母。然后后面无量的众生，观想敌人在最前面对着你是很有意义的，那个就是我们菩提心变得无量的关键。因为说经验上面明白，真正碰到的时候，好像马上这个情绪占上风，马上就不高兴占上风，马上忘了这个菩提心的这个就是就是释放这种菩提心的这个境界是吧？就是。任何条件下都保持一种的对其他众生的就是毕恭毕敬的那种心理吧，内心当中，就像那个普贤行愿品那里面有的也有这种讲的一样，就是事实上面如这个兄，这个如师长如友同，就是父母如师长如阿罗汉，就是乃至于如佛这样讲的。所以事实上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重要。那这个也是说，我们不是说哪一个人做得好或者不好的一种谴责，而是说每个人自己尝试，可以尝试着把自己觉得不爽的任何具体的，就是对镜嘛。也许是人，也许是其他生命，乃至于我们认为有些人就是看到的或者是感觉到的这个鬼怪也好，观想在面前以后说这种。爱我执导致种种的痛苦，爱他心呢带来自他的安乐， 所以说就是如果彼此之间产生了摩擦和痛苦的火花的时候，总是这种三毒或者说爱我执这些来引发的。所以以前不是那个祭天菩萨那里吗，一个人如果拿着棍子打狗的或者这样的时候，狗咬这个棍子，事实上面应该说这个背后的这个人是那个长棍子打这个狗的人吗？一样的，如果一个人以牲口以种种就是造作这种负面的时候，他的根本上面是三毒嘛，就是说我们说这个忏罪的时候也说以这个贪嗔痴引发生于意，做种种的这个不善的行为，就是贪嗔痴是在他的背后。所以我们也要想到每一次看到一个人如果就不喜欢的时候，那你要想说马上想到说这个恶劣的人，发动战争的人，或者是抢劫偷盗种种的人，他内心当中实际上也是被烦恼所操控的一个人，也会就是因此而就是承受很多。所以你目标不是这个肉身，肉身上面没有罪过，然后他的心思里面杂念很多，但是这种的习性就是贪嗔痴的习性是他受限于这种的行为做出种种的恶行了。所以说我们不是要就是我们以前说的一样，如果你不喜欢那个味就是茶的话，茶的味道的话，你是要试着就把茶的味道换了，而不是说去毁坏这个茶杯嘛。所以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只是深深的就是保持如何去增上这个对在上师面前修法的时候，我们正在修什么菩提心啊，修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能够就是超越所有的这些局限，或者是说这种染污，或者是说这种痛苦吧。所以自己的心境呢，不断的就是积有积德行善啊，或者是说甚至说今生离世的时候觉得来世很有希望，来生只能更好不会更差，有这种的一种状态嘛。那有些时候这就是据多闻信解义行者现前在成就者面前也好，现前成就者这个不是者，就在上师对恭敬信解者持之以恒的行者，以恭敬心这个有了以后呢，就是住在上师面前也好，没有在上师面前也好，住在上师面前的话，一般有时候说如果做得到的话，有那种嘛，就是听法的时候欣喜内心当中，然后如果眼睛看的方式也比较专注欢喜满就是充满信心，然后也思量说过去有很多的佛出世在很多的世界当中，但是我们这个是释迦牟尼佛对我们很有恩，在这个世界就是就是发种种的愿，五百广大愿这样种种去就是来临到我们世界上。那这个世界上就是延续佛法传承慧命的这个当中呢，就是自己的上师对自己领受这个佛法的真谛的源头，就是证得种种善德的这个源头，无尽智力的源头，就是给这个自己的内心的慈悲的这个苗芽，智慧的门眼打开的，就是上师。所以说这方面呢就是有一种建立一种信心嘛。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意思说一个人会有恭敬心，要看到这个就是修行的意义，然后引领修行上面的这个上师的话有他的这种功过，或者是这样，你从两个角度看，如果一个人说能够有纯净的那种功德看到，那当然是比较好的。但是我一般的人有种种的批判的心的时候，我们应该把重点的批判性用在就是辨别这种如何去取舍因果呀，如何去就是取舍正见啊，这些上面，而不要过分的去就是会找很多细微的这些原因来去不喜欢自己的上师，那样的话就不太好。我们的精力可以好好的用在就是自己取舍这个三恶这些种种上面，但是我们也 一般不是密续的修行者，先密圆通圆融的一些修行者的话，不强调这个世事如佛这些方面，这个是在无上密上面很强调的。但是为了就是好像接续这个无上密的传承呢，有些时候在前面也看很强调这个像加薪一样的这种，但是我们说，就是我们就是很难容忍其他人，然后很就挑剔其他人，乃至于上师也就是以同样的心理去挑剔的话，那我们的修行会不会有很大的这个进步？尤其是修密的话就不适合。所以只有大信大敬啊，就是也如果这个人是大德大正的话，就会获得那种大的证悟。如果是普通的行者的话，一是也能够引领到一种就是智慧的门径门路当中。所以其他的有些时候做恭敬供养，或者是这个里面遵从教法的这个上等的供养，就是法供养一般来讲，所以以这种方式来说。但是如果这些做不到的话，就是保持有一种远的一种状态呀，就是你有信心的话，就是你在身边服侍呀，或者是这些，那也很好，就是不要起很多负面的心的时候，那有真正有信心的，他在远处像弥勒日巴怀念这个马尔巴大师一样，就是引起他的证悟，昏厥过去醒来的时候，他已经内心当中有极大的这个，就是如这个什么，有些就是升起对上师的信心的时候，如晴朗的虚空啊，或者是大日东升啊，就种种的一些经验嘛。所以这些的话，那就说他们有不共的信心。恭敬心的缘故，就是他们在远处近处都能够就是获得及加持啊，增上这个修道这方面。然后具有闻多闻解义的行者，现前成就很好，遭遇逆缘也很好。所以这个说就是说没有证悟的人，但是因为有多闻，以前那个我们上一次也说过，就有些就是很有学问的一些大上师，以前那个中心西的藏话的那个康普香嘎，他也好像有说如果你就是好好的去学习大论啊，大论点，这样的话他觉得就是可以代替任何就是修持圆满的加行。所以学居多闻是有功德的，我们这样说，就是解义这样的行者。甚至有一些人说他在没有太了解的这个法义的情况下做很多闭关，和他认认真真学习法义，有时候更法义学习法义更好，然后之后再闭关，那这样比较成熟。所以这样的时候，先前某一种成就也很好，遭遇某些违缘也很好，就是说顺缘逆缘这些都已经能够转为菩提缘，就能转为这个菩提道，他已经不再因为对法义的这种就是正确的了解，然后他的这个意思呢，既有多闻以后，他知道整个修行怎么修，如何是重点。所以遇到这些对境的时候，看起来是一些怎么讲呢，短暂的现前某一种的就是成就也好，或者遭遇某一种的障碍也好，所以像上一次那个顺的时候也好，逆的时候也好，就是说顺的时候也不会执着，不会那种骄慢，逆的时候也不会沮丧，不会失望。所以说就顺的时候如同夏季的彩虹一样，就是逆的时候如同孟子死一样。所以本质上面就有这些见解吧，多闻这些解义以后，所以就是他都变成了不断增上修行的一个缘分，而没有变成一个就是障碍。这个一样。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即使没有证悟的人也可以就是增上道缘，顺逆住境，这个教法比较普遍内容来讲。所以这个当中呢，就很强调说对法义的这个正确的了解以及多闻，这也鼓励多闻嘛。所以有些时候所谓成就是以某一种的成就相出现的时候，可能会有骄慢的心立马现前。所以如果说好像有哪里有不对的时候，又很容易这个 就是说感觉很卑微啊，或者是觉得没有心力啊，没有信心，那或者是说有那个戏剧性很强，说戏剧魔，我们说二痴，或者是这种各种功利性很强的一种心态的话，那就这个说明不合适嘛。所以对多闻觉意的人来讲就不存在，能够他能理解这些过程，不应该有出现这些问题。然后最后一个，获得殊胜证悟的行者出现，成就相很好，没有出现成就相也很好。这里面呢，就是说获得殊胜证悟的人一定是成就者嘛，所以说这样的话，他说的意思说好像就是，这些我们说就是得到的这些瑜伽或瑜伽师也好，或者是成就者这样子，已经获得了，就是圆满的一种证悟，那这样子的情况下，显现上面可能就是说，就是有些我们刚才讲的一样，他有些是成就者，但是他没有表现外在上面好像没有说有那么样的这个，怎么说呀？出现很形象上面给大家表现出来那种的很大的成就的像呀。或者是大师成就者，但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乞丐啊，或者是有这种的，所以有些人呢，即使成就者，但是他也会说很多各种各样的成就的相啊，就是说共同和不共同的这种，尤其是共同里面一般的人很需要的，就是有些人说，能够预言未来啊，能够有某一种的他心通啊，能够说出你的心思，这样的时候人都觉得很震惊了，很有意义，有某种的就是信任或者是崇拜，有人就是产生在心头，但另外一些人呢，可能就像达摩祖师那些，他并没有说好像平时给大家就是施展很多，或者是讲很多，偶尔就是有一个神通，或者是偶尔有一些短暂的这种的开始短，这种，当时可能有些人并不知道他是成就者，所以说他好像表现出一种粗俗的样子的时候，连皇帝是很信佛、很恭敬出家人的一个人，他也有点不欢而散，怒了，所以。你说有一些成就者，就是同时表现出来的是有某一种世俗上面超越一般凡夫的一些，就是成就。那另外一些就是内外道共同的某一种的成就吧。有些就是说，就是有特定的这些能力吧。那这样子。有些有起死回生的这个行为啊，某一种的，对其他的受众啊、听众或者是弟子们这些施展某一种的，就是神通啊，是都给予加持以后，其他人得到一种的长寿啊，或者有些人生病的时候做一些特定的法事，很快就马上就好了呀，或者是说。这些吧，就是某很多一些部分是一些共通的这些部分，那也既有某一些特定的一些能力的话，好像说我们也听说其他的外道里面也说啊，这个人能够治病呢，甚至什么瞎眼复明呢，或者这种的，在基督教或者是好像伊斯兰教都有，比如说他们的圣者做到了这些，但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究竟的成就的话，就是。成就菩提啊，就这个上面是就是不共同地方，证悟空性，这方面是不共同的地方。殊胜获得成就者，他表现出来的是这些，好像就是有很多我们期待的这些成就相，或者是说没有，其实都很好，这意思。那这么一样的话，这个内容整体上面其实。是说我们需要证悟，然后证悟以后呢，就怎么做心，为了利益众生，各种各样的都已经完全自在，完全自由，完全怎么讲呢？原来说这里不开许，那个不允许，因为受很多戒的那些各种各样的，在他的境界里面已经完全，证悟者的境界里面已经，完全不存在这些问题，局限。 那另外一些就是趋近于正悟的人，有尽信心，有多闻，具菩提心，这样的人来讲的话，他们也会就是快速的走向正悟。好，那今天我们先到这里，愿大家就是升起菩提心，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大家深深的回想一下，回想这个善根给一切有情众生，无异于悉皆安置于这个，就菩提多菩提故安置于此地，就是悉皆安置于佛果这样子。问题是什么？谢谢大家。我们今天到这里，周末愉快，扎西德勒。